哎，等您。有负无忌会不会影响到念佛？当然，我们刚开始念佛啊，有负，这个负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我，我的身心很苦恼，怎么办呢？阿弥陀佛是万德庄严，我对阿弥陀佛是一心归命，通身靠倒，对不对？那么这样子的皈依呢，就是有一个，这个时候的佛是跟我们是有独立体性的，佛是真实的，我也是真实的。那么呢，我怎么办呢？我皈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功德，我是一个业障凡夫啊。如果我们的皈依是一种这样的皈依呢，是不障碍，不障碍。但是如果说能念所念性空寂啊，那种最高级的皈依啊，就有障碍了。说这个净土宗祖师说，我虽业障深重，是弥陀心内的众生。弥陀是虽万德庄严，是我心内的佛。既然心性不二，自然感应道交。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把这个皈依啊，把这个自他的这样的对待，把它这种分别把它取消，就是能皈依的所皈依是不二啊。说原来所皈依的佛啊，是在我们的心中啊。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我空法空的是不是就很重要？这个时候第七意识会障碍你。所以我们要不修空观呢，也可以皈依，也可以往生。但是这样的皈依就是，我是业障凡夫，这个是真实的，不是因缘所生法。阿弥陀万德庄严也不是因缘所生法，真实的。我对阿弥陀佛通身靠倒，这样子也可以。但是你说这个皈依的境界要达到能归所依所归不二的时候，那就会障碍了，那第七意识会障碍了，这种最圆满的皈依就会障碍了，那就是一个大皈依了，那就是我有佛，我的心中有佛，佛的心中有佛，佛的心中也有我，那是打成一片，那是不二的境界，那种皈依啊，那是分不出一个能归所归的分别。那这个时候第七意识就有障碍。嘿，净法师，哎，是的。他这个了别性没有省的功能，因为他对所缘境啊。他对这个第八识的这个广大的根深器界啊，他不能很深入的观察，不可以，就跟前五识一样，不能够很微细的观察，他没有神的功能，就是他对所缘境很粗略的了解而已。第八识是限量，是的，是限量。第八识跟前五识都是限量，是的，它是限量。那它是一对所缘境这个很粗略的认识而已，所以它所缘境广，但是它对所缘境不能像第七，不能像第六，能够对单一个东西啊很深入的去观察，不可以。像我们第六意识也可以，我们可以对这种空意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可以各式各样的角度啊，去深入的观察空性的道理，可以，很深入，可以。同样一个空的道理，能够做出18个分别啊，就是那个罗什大师18空，而且每一个空当中要开出各式各样的分别出来，前五第八都不可以，都不可以。那么，在这个第七跟第六虽然有审的功能，但第七意识没有修观的能力。它虽然有审，但是很可惜，它有负无忌。所以，在这个审当中，我们能够利用的就是第六意识，能够去审查真理啊，就第六意识，因为它能够修善，也能够修恶，是这样子的。 好，我们看第九段，因所生所系者，那么这个地方是讲戒系门，这个戒呢是三界的戒，系是系数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第八意识的恒审思量啊，是系属于哪一界呢？啊，系属于哪一界所有呢？说这个第六意识的了别性啊，通三界啊，性界、受三、恒转意，跟随性等总相连啊。第六意识的了别啊，他对这个境界了别，也可能是在意界，也可能是在色界，也可能是在无色界，不断的变化啊。那这个地方是说，那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这个界系门，它是系属在哪一界所有呢？啊，这个地方就回答，随所生所系啊，说随其所生的三界九地，即系属于此界此地啊。我们解释，说这个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是随着第八的阿赖耶，他投身在三界九地的哪一地，他就执着这个界地是我。好，在当中呢，我们可以做两种的分别啊。从初分的角度来说，从一期的生命来说，说你今生是个男人，你就以男人为自我的思考中心啊。我就是一个男人，我这个男人啊，有男人的责任啊。我干什么呢？就是要去工作赚钱，那么养家活口。这男人的思考是从这样，从一个这样的一个男人的自我发动出来的啊。那么死掉以后，我们没到三恶道，也没有到人天上去啊，就做一个女人。那这样的一个女人的思考模式就不一样了啊，也是有一个我，但这个我是一个女人的我，我是一个女人，我干什么呢？相夫教子啊。我这一期的生命干什么事情呢？就是把一个家庭照顾好，一方面相夫，一方面教子，外面的工作不是我该做的事情啊。那么同样一个我，就是有男人的我、女人的我的分别，这叫做随所生所系。当然这个当中的差别很多了，你做一个大国王啊，一个大国王的我那又不一样了，那这样子一个恒审思量这个慢啊就特别强啊，一个有福报的人、有禅定的人啊，那个我就比较大一点的啊。所以相同的一个我啊，它表现在三界九地的相貌会各式各样啊，这随所生所系啊，这个从初分的角度来说。那么从细分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耶刹罗，就是说前一刹罗的我跟下一刹罗我不一样啊。我前一刹罗啊心情很好，对这个我啊充满了自信，这个慢心强。下一刹罗啊心情不好，自卑感又升起了啊，那个我相应的慢又降低了啊。就是每一刹罗这个恒审思量去攀岩第八识的时候，每一刹罗的我相是刹罗刹罗不同的。这样讲也可以说是随所生所系，因为阿赖也是变化，阿赖也是不断的变化，第七意识去了别阿赖也，当然他所得到的我也不可能完全一样。这当中就解释啊，有一个部派的论师就说第七意识有这个慧心所，他为什么在别境当中没有定呢？因为第七意识不断的攀岩，第七意识第八识为我，他应该早就得到禅定了，要是第六意识早得定了啊，他的所缘境是如此的专一，要第六意识来修观的话，那第六意识早就得到禅定了。那么为什么第七意识从无量劫来，他的所缘境是如此的专一，他没得到定心所呢？这当中是解释了，因为第八识不断的变化，他所缘境不断的变化，他怎么得定呢？啊，就是每一个刹那取掉的相貌都不一样，前一刹那的我相、下一刹那的我相不一样，他没办法得定的啊。所以讲随所生所系啊，随着第八识的变化，就执着那一个刹那的第八识为我，是这样子来的啊。这个叫戒系门啊。再看第十段啊，前面的九段呢是掖着杂染的恒审思量啊，所谓的染污莫那，来发明它的体性相貌啊。那么这第十段呢是说明这个福段门 啊，说这个无染莫那，清净的莫那，它升起的因缘是什么时候升起呢？啊，阿罗汉灭定出世道无有啊，就是有三种的因缘呐，能够使令这个染物莫那无有。这个无有，这个成为书论强调一个观念，不是说恒审思量都没有，而是染污的恒审思量停下来，清净的恒审思量出现。好，说这个第七意识的思量啊，在有漏位思量第八识为我跟法，我是法。那么在这个转意位，在无漏位啊，它是思维二空平等之理啊，同样是思量，但是它的功能不一样，一个是染污莫那，一个清净莫那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无有是指的染污莫那无有啊，这个清净莫那出现啊。那么这个染污莫那的无有是有什么因缘呢？有三个因缘，第一个是阿罗汉，第二个是灭定境现前，第三个是出世的智慧出现的时候啊，出世道啊。在这三种因缘出现的时候呢，染污的莫那能够暂时或者永久的没有啊。我们看佛祖的解释，先看第一个阿罗汉，阿罗汉无有的情况。为此我执相应之莫那，二乘无学方得永断，菩萨八地以上方得永福，故阿罗汉无有。那么我们会说啊，这个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的染污莫那啊，什么时候停下来呢？就是在这个二乘的无学方得永断，这个地方是指二乘的圣人啊，无学的阿罗汉啊，或者是缘觉呀，要入的无依涅槃才算啊。入的无依涅槃的时候，阿赖也是一熟识都停下来啊，就永断啊。菩萨八地以上方得永福啊，无功用恨我横吹啊，这个时候完全不活动啊。那么这阿罗汉无有，这个阿罗汉指的是这个地方，指的是包括二乘的无学，也包括菩萨的八地啊，菩萨的八地也叫阿罗汉，因为是无声的啊，阿罗汉就是无声沙者应供啊，这个就是啊，他已经不再招感三界的生死，他不像我们了、啊，这个横转如暴流啊，水流啊，一尺往前进了、啊，他那个水流是停下来啊，不再招感三界的生死。所以这个八地菩萨也可以称为阿罗汉啊。第二个灭定定无有，啊，那含圣者登地菩萨入灭定定，亦暂伏灭，故因灭定无有啊。说这个阿罗汉圣人是三果圣人啊，或者初地以上的菩萨啊。那么假设他入的灭定定啊，他有时候啊，当然这个地方是指在人的时候啊。他有时候觉得心思太散乱了，第六意识啊，哈、啊，他想让第六意识暂时休息一下，入了灭尽定。入了灭尽定的时候啊，第六意识停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能够暂时拂灭这个染污莫那，就是他这个在禅定当中啊，有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现前。那个灭见定出现的时候呢，也能够暂时的拂灭啊。当然，他从定中出来还是一样啊，寄生犹自现传灭、啊。第三，出世道无有，声闻出国以上菩萨出地以上，真无我解，即后得至二无漏道。若现前时，亦暂拂灭，故因出世道无有。这个出世道，这个苦集灭道，这个道啊，通往涅槃的道路啊。包括了戒定慧，但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智慧啊，出世的智慧出现的时候，所以这个声闻的出国以上或者菩萨出地以上，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圣人啊，他有时候会出关去做很多事，有时候呢事情忙完以后到佛堂会入观啊，入这个根本观啊，那么这个时候真无我解出现了啊，或者是他从空性出来以后。真后得智，那么这个后得智也带有根本智的气息，所以这个根本后得这两种无漏的圣道现前的时候呢，它也能够使令这个染污莫那某一部分的染污莫那暂时的拂灭啊，这叫出世道无有啊，就是在阿罗汉 或者是三国的圣人入灭尽地，或者是出国出地的菩萨入根本观的时候呢，因为这三种因缘都有我空法空的智慧出现，所以能够暂时的去破坏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的我相法相，啊，使令这个恒审思量的功能呢，啊，变成正常一点，啊，跟这个真理啊有几分的相应，啊，所以阿罗汉灭定出世道无有是这样子。这个附表啊，我们就对阿罗汉灭定出世道无有啊，还有一些要分别的，我们下一堂课再详细的分别啊。先讲到这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
俊峰，
哎，师弟，这个灭尽定是三国就可以入灭尽定了。是的，但是他不能住无一涅槃，这个灭尽定跟无一涅槃不一样，懂吗？灭尽定啊，是这个人是一个三国的圣人，他在禅定当中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四空定，然后进一步入的灭尽定。在灭尽定的当中呢，他我空智慧现前，享受灭无为，他把第六意识跟第六意识的心所都停下来，这个时候只有第七第八，但是这个是暂时的，他灭尽定还要从灭尽定出来。那三国的圣人跟四国的阿罗汉在人间的时候，他一口气在的时候都可以入灭尽定，但是三国的圣人不能入无一涅槃，这两个有区别的。哎，金妙师，我们修行啊，我们修行有这个根本法门跟助道法门，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啊修学这个佛法，也不一定说要修我空法空，不一定啊，先思维业果，先相信啊这个生命啊是有规则的，不是说外道所说的是上帝创造的，反正啊你要快乐啊向上帝祈祷，向这个大梵天祈祷，不是的啊，也不是自然而有的。那么这个生命的规则是由善业跟恶业所创造，由善业到人天去了，恶业到三恶道去了啊。我们刚开始啊先思维这样的道理，就是业果的道理，使令我们断恶修善，使令我们皈依三宝，说这个罪业啊太多了，我们无量无边罪业啊，啊，那这个当中谁是我们的皈依处呢？啊，这个财富不是皈依处啊，见识不是皈依处啊，世间的这些武力都不是皈依处，那，佛法算是皈依处啊，佛法是能够帮助我们断恶修善。那么我们刚开始从业果的思维使令我们皈依三宝断恶修善，那慢慢慢慢我们身口意的罪业会减低啊，这个罪业是扰动性的，善业会增长，内心就有一份的堪能性，有几分的极尽。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啊，哎呀，世间的因因果果错综复杂，很多事情呢用因果是不能完全解决的。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注意啊，我虽然很注重因果，但是很多的事情啊很难讲清楚的，世界上的事情是很难做圆满的。如果我们完全是存在一个因果的道理上啊，心还是不安的，这个时候我们会找一个更深的安心法门，说我如此的重视因果，但是人事的处理各式各样处理还是不能面面俱到，这个时候我们呢会发觉啊，皈依，所谓的皈依因果啊还不够，继续的皈依，就皈依更深的话，这个是皈依空心，这个时候我们从空心当中呢就把这一些的善业恶业的分别这些细论都停下来，关于一切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内心跟空性相应的时候啊，这些细论停下来啊，
我们就找到一个真实的安住处了。所以这些人我是非成败得失啊，在空性的角度当中都不可得，那个性中是无所得的啊，善也不可得，恶也不可得啊，快乐也不可得，痛苦也不可得啊。就是我们会从因果的道理啊更深一层的学习空性的道理，而这样的皈依处啊就真实的皈依处。所以那个后秦的姚兴皇帝啊，这个姚兴皇帝很难得的、啊、他后来学佛了，他研究维摩诘经了 啊他专攻维摩诘经了、啊、他有一次在宫殿里面啊，这个做那个这个跟那些大臣的议事啊，他要提出一个主张，所有的大臣都反对啊，内心还不快乐，我做了皇帝还是不自在啊，不自在以后啊，下了殿也到养心殿啊读维摩诘经，内心停下来。他跟他弟弟说啊，这个维摩诘经是证了七神之宅也，七神我内心的安住处，七神之宅，这个房子啊，这些宫殿不是我的归依处啊。他能够讲出这句话，维摩诘经是证之七神之宅，这个宅是房子。好，说我们很多事情啊，世间上的有为法是很难做圆满的。如果我们刚开始存在有相的境界啊，心是不能完全安定下来的，心中的过爱是继续活动。所以当我们观察一切法空的时候啊，你会发觉那种感觉啊跟你视为业果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是一个绝代圆种的境界，那是一个无我我所的境界。在那种境界里面呢、啊，不生也不灭，也没有垢，也没有净，也没有增，也没有减，那是一切法不可得的。所以那是一个绝代的境界。那么这佛陀的意思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皈依处。所以我们讲啊，这个前秦啊皇帝啊，这个古代皇帝说，正为大地三合主，忧国忧民心转凡。啊，说啊，这个皇帝还是好皇帝啊，讲出这句话来了。他还忧国忧民心转凡呢、啊，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 啊。这个顺治皇帝入主中国以后啊，我是这个大地的主人啊，主人翁啊，我要主宰的这些众生的生命啊。那么因为这样忧国忧民心转凡，这个人多数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身心因果啊，起码是为公为众 啊。但是我们看这个华严经的菩萨呢，他也是在人世间啊建立佛法广度众生，但是他的心情就不是忧国忧民心转凡了。你看这个菩萨的境界，菩萨清凉夜常游毕竟空，这个菩萨的这个人啊，他也不是一天到在佛堂啊，他到人间去啊，办这个啊，这个念佛法会啊，办这个斋僧法会啊，各式各样的慈善事业，但是他的心呢，清凉的，没有任何的热闹，没有任何的得失挂碍，怎么回事呢？常游毕竟空，所以他内心当中有一个安住处。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明了这个空性的道理啊，是一个凡圣的差别，凡夫跟圣人就差在这个地方。不过这个思维空性应该要以业果做基础。所以《金刚经》说啊，观一切法空啊，不能讲断灭见，不能落入断灭，要有次第啊，先思维这个生命的善恶业果，然后呢再从这个业果当中的对立当中呢再入第一地，应该是这样子的。好，我们今天是的， 他不是观察第八识的变化，因为他在攀缘第八识的时候，第八识本身是变化的。第八识本身是无我无我所，但是横转如暴流。那么他取到的这个第八识的相貌，每一次取到都不一样，使令他不能得定。前一刹那阿赖耶跟下一刹那阿罗也不一样，不是说他自己要抉择，而是阿赖耶本身就是变化，他的所缘境本身就是变化的。嗯，玉峰，嗯，是的。对，这个地方在成文书论当中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啊、嗯，有些论是说啊，第七意识也原第八识的相分，有些论是，但是护法论师的意思，它只原见分而已。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在护法论师的意思啊，第八识不能攀缘第八识的相分，不可以，他只缘第八识的见分。这个护法论师是这个，他提出很多理由，啊，那么这个大家也可以去读一读啊，在成文书的时候啊，他们在简别这个第八识的所缘境的时候，有一些辩论啊，但是结果是护法论师为正义。啊，是的，这个前六转是有间断，主要是讲前六识，主要是讲前六识，不把第七八卦在里面，是这个意思。第七识不间断，它恒常相续。好，我们今天讲到这啊。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面。那么第十面呢，是说明第二能变的相貌啊。我们看颂文，次第二能变，世世明末那一鼻转眼鼻，思量为性相，是烦恼常聚，为我痴我见，并我慢我爱，即一处等聚，有复无计色，随所生所系，阿罗汉灭定，出世道无由。那么这段的记诵呢，是说明第二能变的一个相貌。那么这个第二能变的相貌啊，它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说啊，一鼻转眼鼻，思量为性相。那么这个第二能变呢，它的明了性的功能啊，就是一种思量啊，思量为性相。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第七意识的明了性啊，跟他所缘的境界一接触的时候，他能够对所缘的境界啊，升起一种专一深入的一种思维度量的功能啊，很专一的，很深入的去思维度量他所攀缘的境界。那么他这样的一种思量功能，是依止什么而生，然后是在什么境界活动呢？好，一比一转眼比啊，他是依止第八识的种子而升起，那么他还是在第八识的现行的明了性当中的去攀缘啊，依止第八识而生，那么去了别第八识的见分。那么这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啊，这个第七意识的思量啊，它在有漏位的时候啊，它的体性是有复无计。这个有复啊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复呢，就是它会覆盖真如之理。换句话说呢，这个第七意识的思量啊，会在一切法事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真理当中呢，捏造一个我相出来。那么这个第七意识在他的心识当中的明了性当中现出的一个我相啊，这当中有两个影响的力量。第一个，它会影响第八识，因为 他去攀岩第八识的时候，认为第八识的这样的刹那生灭的一个心识的流动，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那么这样子呢，就使令这个第八识当中无量无边的有落叶的种子啊，就有得果报的力量。就是阿赖也是有无量无边的叶种子啊，凭什么能得果报呢？就凭的现前一念的无明。有这一念的无明的我相的滋润啊，这个第八识的有漏的叶种子就有得果报的力量。啊，说这个第八的阿赖耶识啊，横转如暴流，这个水流凭什么继续流下去呢？就凭着这个水流当中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相，就指令这个有漏的水流啊，就从人天流到三恶道，从三恶道流到人天，就是尽未来际的流下去了。好，这个就是他对第八识的影响啊，内扰第八而有赖也。那么其次呢，他第二个影响力啊，他影响前六识，当然主要影响第六意识，因为他是第六意识的根。那么这个第七意识的恒省思量我相随啊，它使令这个第六意识啊，在造这个业的时候啊，就认为有一个我啊，在这个五蕴当中有一个我，那么意识我去造善去造恶，那么也就呢继续的创造有漏的业力啊，那么外扰前漏前六而成有漏。换句话说呢，这个第七意识的这样的一个染污的思量啊，它使令第八识的有漏业种子能够继续得果报，它也使令前六转是在造业的时候呢，继续造作有漏的业力，那么就使令我们一个生死的流转啊，就不断的相续了。因此我们在这个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要转凡成圣，那么要就想尽一切的办法，使令这样的一种染污的思量停止下来，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呢，这个转凡成圣的方法啊，使令这个啊这样的一种染污莫那的功能停止啊，我们看这个附表第十。第十，好，福断门。那么这个福断门，我们根据偶益大师的观心法要啊，把它分成三段啊。第一段是一个行法啊，先说明修行方法；第二个说明他的修行的位次啊，他的一个次第；第三一个节切啊。先看第一段的行法啊，就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使令第七的染污莫那停止活动啊。先看第一段，所谓对治道生断烦恼者，非如世间军阵相杀，对垒敌敌之谓也，只是以恶空治，身观烦恼本无自性。那么这段呢是一个总标啊，说我们这个对治，对治道，那么这个道就是一个法门啊，就是这个我们啊，我们从东边到西边去啊，要有道路才能够通达的啊。说我们从生死的此岸到达涅槃的彼岸啊，也是要有道路啊。这个道路就是法门啊，对治的法门。那么这个对治的法门是对治谁呢？当然对治第七意识的莫那啊。那么这样的对治法门升起来，断除这一切的烦恼啊。非如世间军阵相杀，对垒敌敌之谓也啊，不是说像世间上啊，这个军阵相杀，你看这个历史上啊，这个楚汉相争啊，啊，西楚霸王在东边啊，刘邦在西边啊，这个西楚霸王的军队啊，拿了一个旗子写一个项，项羽的项，那么东西边的刘邦写一个刘字啊，两个站在东西两边，那么这个军鼓一打的时候啊，双方就开始厮杀。看谁的势力大啊。那么我们的对治烦恼啊，当然 我们刚开始对治烦恼的时候啊，我们的智慧栽培的不够啊，心中呢，这是在这有效的境界分别活动的时候啊，刚开始啊，就是一观大师说的哈，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啊，烦恼不能断要他断啊，就是以这个佛号啊，强迫烦恼停下来啊，以这个更大的势力来把烦恼给压住啊。那么刚开始自然就是用以这个止的力量来调伏烦恼啊。但是我们还会在佛法上会不断的进步啊，这个时候我们发觉啊，用止的力量啊，总觉得不彻底啊，有时候止的力量强，烦恼不动；有时候止的力量薄弱，烦恼又在春风吹又生啊。那这怎么办呢？持是以二空智，升观烦恼本无自性，这是一个关键啊。所以这个修行不是硬干的啊，应该怎么办呢？以我空法空的智慧啊，深观啊，去深入观察。这个深呢，这个深怎么说呢？我们刚开始啊，看敌人啊，都是看到表面啊，这个敌人从东边跑到西边，从西边跑到东边，这个就不是深啊。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敌人从哪里出来，这怎么会有敌人呢？他的贼窟在哪里呢？这个就是身啊。那么我们面对烦恼啊，烦恼的活动啊，贪着心啊，嗔恚心啊，各式各样的相貌啊，燃着嗔恚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燃着嗔恚高举的这个相貌当中呢，再进一步的观察这个燃着嗔恚高举的相貌当中，它的背后的体性是什么？升观，从这个相状当中呢，观到它的体系。那么它的体系呢，本无自性，这是一个断烦恼的一个主要的方法啊，这是一个总标啊。那么这个总标呢，我们看怎么样观它无自性呢？啊，看维大师的解释啊，这个要跟21页配合啊。看他这个第二段啊，第二段呢就正式说明了、啊，就是升观烦恼本无自性的一个方法。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一段呢关键到我们一个人啊转凡成圣的一个方法。这一段呢也是佛法不共于外道的地方啊，外道也布施，也持戒，也忍辱，也渐进，也禅定，但是呢不能够解脱生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就是他不能升观烦恼本无自性，正妄生死。说我们这个观察这个烦恼的体现啊，就是烦恼活动了，或者是贪烦恼，或者嗔烦恼啊。那么这个烦恼活动的时候呢，这当中有两段的观法啊。第一段呢，就是既不自生，亦不他生，又不共生，不无因生，如是因缘，只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这段呢是偶一大师引用龙树菩萨的中观论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龙树菩萨的中观论啊，他这个诸法是骗一切的色法心法啊，当然也骗一切的有为无为。那么偶一大师呢，他这个主要是在观现前一念啊，现前一念心事，观这一念心。所以我们这一念的妄想在活动的时候啊，它是到底是有生还是无生？这个有生跟无生啊，在中观论呢有一个名词叫有自性啊，跟无自性。那么假设我们先假设这个烦恼是有自性，那么这个烦恼有自性，它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有因缘生，第二个是无因缘生啊。那么如果有因缘生，它有三种情况，它是自生呢，它是他生呢，还是共生？就是有因缘生就三种情况，离开三种情况没有情况。好，那么假设它是自生，
我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